这个我是个读书人哈，现在还有几个学生在帮我读书哈，像那个 Daniel Goleman 的那个 EQ 啊，我只好分出去让人家读哈。那我多少年前读过啊，或者是那个 John Nesby 的那个高科技高思维啊，或者现在他出了一本叫 Mindset 啊，就心态啊，这些书我现在就只能读一读那个书斋了哈，读不了那么多书。你可以从这个文章看到这里面起码100本书，就是我们上这个课最起码100本书。我就在想哈，我征求大家意见哈。下面呢我们讲那个就是暂时舒缓压力的方法，首先要讲这个医疗跟求助。医疗的部分我很想讲哈，我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哈，尤其我从小读古书，我对于这样的一个文化冲击跟融合，我同意就是胡适之的高足啊，叫做唐德刚教授，现在哥伦比亚大学，他认为从戊戌100年以来的我们这种一面倒全面西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冲击呢，并不是完全是这样的。这100年已经过去了，在未来的50年是要反过来了，是东方文化要起来了。啊，我昨天呢得到了消息，现在全世界每4天出现一个孔子学校，要学习《论语》。啊，李敖以为他的书最畅销，已经被一个很年轻的播音员给取代了。叫于芳还是于什么的，他讲这个白话论语呢已经超过100万册的销路。因为极度的这个物质文明以后需要精神文明，我们只是在船坚炮利下失去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而已。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好的，所以我想讲什么呢，我想把黄帝内经里面一点点小东西呢讲给大家了解了解，就是中医比西医好。啊，如果你们愿意我就提供这样的资料，我因为都写好了，包括现在治疗这些，包括 SARS， 包括治疗 SARS 不出伤寒论那6种方法，不出这6种方法，或者说我们就说针对压力的问题，里面有甘麦大枣饮，黄帝内经里头有情志篇，他讲这个阴阳五行啊，一个脏腑是一种情绪，然后他可以深深相克的，可以用一种情绪去克制另外一种情绪的，都有这些啊。而最早的心理学家那不是弗洛伊德，哎，是在明朝啊，他们考证，他发现有位御医啊叫顾定方啊，他就是心理医生啊，这是有历史的，在更早以前更是很多很多啊。像中医，我们以前那个气很发达的时候，你有什么病，他用这个气把你的经络顺一下就好了。后来呢，甚至于扎针是因为什么？要靠那个针的力量，但真正会扎针的人，那个是透过那个针把气也是有补有泻啊。而那个穴道只是特殊的反应点，而且我们讲学针灸人都是什么？离穴不离经，你穴道偏差一点没关系，不要离开这个经络，然后呢才会有什么针灸，后来才有药的，才有用药啊。但这些呢用药好大的学问呢，君臣佐使啊，啊哪一个药是最重要的，然后旁边有什么辅佐，然后又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把它药性有毒的部分要消除，这是很高的艺术啊。说是这个中医不科学，经验累积这种统计学不是科学吗？西医才不科学呢，一天到晚翻案，是不是？又有新的病症，又有新的特效药，它好吗？而且它是治疗是什么？只治疗一个器官，我们中医并不是头痛医头，哎，头痛可以用脚医，哎，这个穴道还可以交叉对称的。好，我是当然我师父是过去是天台宗啊， 我们看看智者大师，智者大师有指关之病啊。你这个头痛啊，头上的气很多，你就静坐的时候观想，口中出气就好了，这头上气就出去了。当然呢，智者大师也用这个《黄帝内经》里面的六气之病啊。智者大师他是博大精深哈，他把道家很多好多东西，所以他有时候教你观丹田呢、啊，讲奇轮的，讲丹田的、啊，你去看这个小指观。或者这个四禅波罗夷摩诃止观里面还有特别一章是叫做治病，用止观来治病啊，这是很好的事啊。我现在我也很惭愧，我现在静坐不是在治心啊，也是在治病。刚刚讲课累了就赶快细心下着，然后把头上的气吐出去，头上就没有这么热，血压就不高。我以前还表演过给人家看，表演给西医看，美国的西医看，他说你血压很高，我说你量好，那你给我五分钟，我就静坐，嚯、哦，降了30度，没吃药啊，是不是？就是你心一平静下来，你那个肾上腺素不分泌，你血压就降低了。那久了，当然你血管弹性不好啊，就有一些问题出现，所以。应该从一个全方位一个根本上跟一个大自然的，我们是凡夫啊，就不离这个阴阳五行，你要根据它的相生相克来调，这个四大不调的病是可以调的。那如果说是过去造的恶因的病呢，那你就是忏悔，就是拜忏可以调。而最好的忏悔当然是无我观离忏，所以我们应该用这些我们固有文化的东西，将来这个一定发扬光大。单单洛杉矶就6个中医学校，5个是韩国人办的，这个大肠经很厉害哈，5个是韩国人办的。而最好的针灸学校你知道在哪？在德国啊，人家真的是用那个红外线发现，哦，这个是真的叫做经络，那个能量啊，真的经络就是这样，跟那个有没有看过那个铜人像、啊、跟那个一样，就是那样走法呀。所以人家现在研究的很兴盛，而我们呢，台湾就别说了，台湾的科学中药哪有什么君臣佐使啊，都是用成方，是不是？而且都是用那个电脑滴滴滴一点就好了，也不用熬药。过去熬药很讲究的、啊、那个比如说那个我现在想不起来，要9蒸9晒啊。我有学生在一个，当然老一代的那个医师在的时候是完全照原来的方法来制药，现在我那天不是讲了那个人参发霉了，酒精能烤一烤就可以用了。所以呢，没疗效是可能是方子不会开，可能是什么药不太好，就跟我们佛法一样啊，不是佛法的问题，是我们这群开药方的人的。然后呢，你们也不见得肯好好的去熬那个药，长期的服用，就想要速效。哎，昨天还听说，就是有一位有糖尿病的老先生，他只要血糖一高，他吃一颗降不下来，吃2颗，双层药片相乘效果，完全是数字迷思嘛。你就是用那个西药把它降下来，你身体是怎么回事呢？那只是血糖降下来，其他方面呢？其他方面呢？这个止痛药这些是什么？那是一种麻醉剂。痛是什么？痛是一种，也是一种警觉，告诉你现在痛，所以你的身体要休息，你的动作，这个腿摔坏了，你吃止痛药干什么？他叫你不要动，伤筋动骨100天，你吃了止痛药继续动吗？自己伤害自己嘛，自己欺骗自己啊！所以大家要听我就讲哈，讲不讲得完我们不管哈，因为我觉得我是中国人，我是出家人啊，照说应该不分国界，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东西好，5000年的文化好，哎。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摧残，我们台湾也是文化大革命哈，不说哈，五四运动，乃至于我们再往前一点戊戌政变， 康南海，康南海的康有为啊，中国书读的不够啊，中国书读的不够。但是在那种一个大环境之下，就只想赶快怎么样船坚炮利嘛，是不是？赶快把西方这套搞过来嘛。当然，这个也怪我们自己哈。从明朝的时候就是海上的长城嘛，要防倭寇，其实是三宝太监下南洋啊，比哥伦布早了60年呢。但是我们的这种中法社会就是用这样一个制度，把这批人民绑在这块土地上听他的招呼啊，不去，像是清朝也是啊，闭关自守，不准这个西方人来贸易这件事情啊，早期的时候啊，康熙的时候啊，是不是？那么路上有路上的长城，海上有海上的长城，我们就这样封闭在里面。火药谁发明的？纸谁发明？都是中国人发明的。所以这个不说啊，就是当然佛教，我们汉传佛教当然适合汉传的人了。好，不是说藏传南传不好，是对于中国人未必合适。他一定会融入这个国家的文化。我们在盛唐时期的时候，是不是所有的外来文化我们都是吸收包容？所以同样美国或者罗马帝国也是这样的，封闭起来以后完蛋的。美国也一样，美国现在的反移民政策排斥外来文化，将来就是完蛋。因为现在是全球化嘛。好，那我们不讲这边哈，是我有感而发哈。基本上任何一种情绪，这是从希腊文这边来的哈，都是促使我们采取某种行动的驱力啊。在我们面对啊任何的情境的时候呢，你要立刻能够拟定一个因应计划 ，emotion， 讲错了，是拉丁动词哈，行动。Motri 前面加一个一，代表远离。什么远离？要趋吉避凶。所以你一定要什么？先沉得住气，一定要先心稳定，然后才能去抉择。而这个趋吉避凶，不是只打发眼前，你要看很长远。有智慧没有智慧的差别，就是看你看的深远啊。我讲了，我们要以涅槃为上所来看，那就不一样了。好，那就不是打发了眼前了，而是继续向涅槃那里迈进嘛。好，所以我们看小孩子一些行动，我们说大概2-3岁以后，他可能用情绪来操控，可是在那个 baby 的时候，他就是完全一个反应嘛。他饿了他就哭嘛，他的尿布湿了他就难过嘛。好，所以呢，或者一些动物的举止啊，最容易看出来情绪跟行动的关联。可是呢，我们现在一般解决压力的方法多数是错误的，因为不符合压力的缘起嘛。你只是逃避，而且你逃避的方式是令自己的心力更为软弱，并不是正确的。所以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哈。那么其实当我们如果面临到严重的压力的时候，就是严厉的，叫什么，有很严重的警讯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敏锐的心智，更稳定的心，更敏锐的智慧去思考解决之道。可是我们多数人是怎么回事？就是自怨自艾，感觉自己受伤过重啊，没有办法处理问题了啊，这是赶快找百忧解，赶快找这个普拿藤，是不是？所以现在很多的事情根本不需要看医生，那健保又发达，都可以刷到 S 卡啊，去寻求什么？寻求一种迅速、直接、最不耗费心力的方式啊，来疏解、逃避或者延迟痛苦。你看是不是？你感觉你有压力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自己要检讨，因为我后面会叫你写你的情绪反应啊。当你感觉你受伤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去看一场电影。啊，去唱卡拉 OK， 还是马上抓起香烟，喝杯酒，打不完的电话，或者去疯狂刷卡，你采取什么行为？ 我讲过啊，我现在血糖正常了。我以前在硅谷有压力的时候，因为 donuts、披萨、汽水什么都不要钱了、啊，快速满足嘛，碳水化合物令你快速满足嘛，你有那种满足感嘛，一吃那个甜甜的很满足嘛，所以美国人越来越胖啊，现在小孩子也是啊，是不是？现在小孩子要没有 7-11 很多都活不下去，我跟你讲，只要一饿了连到冰箱里面拿个什么东西要弄一弄都不会，一定要吃什么 fast food， 是饼干也好，再不然就是随手可得的，而在这边买还没耐心的，连买的耐心都快没了，是不是？那这种快速满足的其实是不对的，其实是不对的哈。我们看哈，当然有时候有些人会说哈，这种哈，只求避免眼前的问题，这是逃啊，避免眼前问题的自我欺瞒心态，就像那个鸵鸟一样，以为头藏了沙子里面就没事了哈。这样会造成你的注意力跟察觉力呢越来越软弱，越来越模糊，结果成为以后呢你的惯性模式就是逃，最后逃到哪里啊？逃到监狱跟死亡，你信不信？逃到最后就这两件事，就连那个最后死亡还要看一个什么那个自杀手册，要选择一个比较舒服一点的方式呢，还是要舒服呢，是不是？那个不讲哈。所以呢逐渐就成为你的心智盲点，我们在一些諮商辅导就是要帮助你调理出来，找到你的心智盲点而已。但是呢怎么样赋予你力量去解决你的盲点呢？心理諮商办不到，非得靠禅修不可，非得要靠佛法的戒定慧不可，心理智商完全办不到这件事。而且我们还要很小心啊，有时候一直引领你去碰触那个问题的时候，还可能造成二次伤害。所以我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是好好想过的。我是谁？要你要知道你自己，你的心理状况，你的人格，人格特质是什么？你有什么心智盲点？这不是小问题哈。然后我还问了一句话，我不要你追溯到2岁哈，当2岁到8岁就有塑造我们的人格。我只要你追溯前3年，你究竟生命中做了什么重要的决定，造成今天的你？是不是我们一味的逃避，或者一味的就是战？造成我现在的一个性格模式呢？那么再问问我自己，这一生究竟想要成为什么？就是这样去改变的。好，我们那天讲听闻佛法，闻法如照镜啊，好丑生心气。你要用佛法这面镜子来照一照，我这样子好吗？不好，我该怎么做？所以有些人呢，我们说那天礼拜三讲的，推推后日故待于时，谁不死寻，永远有明天，就是怎么样拖延逃避，我漠视这个事情的存在。死亡离我早得很嘛，死了这么的，怎么样，死道有不死道人哈，死了这么多人，哪天才死到我？没有，不会轮到我的。就漠视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以为时间就会冲淡一切，以为这个问题就自然消失。会自然消失吗？这个就是鸵鸟心态呀。好，那么也有人就说，这种喜欢抱怨的，以为自己坚持自己的困苦是与众不同啊！哎呀，我真是可怜了，我爸爸对我这样，我妈妈对我这样，都是他们造成的。一天到晚抱怨型的，这有一种抱怨型的性格啊，那种人我通常这种个案都不太敢接，因为他永远不会去找寻自己的问题，永远是归咎给别人了、啊、那是不对的哈。而自爱自怜呢、啊、怨天尤人，最常听到的是我没办法，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非得这样不可，大家都加班呢、啊、是不是？这种借口呢是不算借口的借口，借口跟理由是两回事啊，借口跟理由 excuse 跟 reason 是两回事。要知道这件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切都是因缘生因缘灭，所以你想要获得一个即刻性满足与欢愉的行为，通常是对长期的健康幸福成功的伤害最大。你思维一下我这句话，你思维一下，人依于缘起法，你在任何时候都有选择，任何时候都有选择，就是连果报来临的时候你都有选择，说什么身受心不受，是不是？当然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智慧，任何时候都有选择的机会。我们原本是可以选择运用我们自己的理智忍耐暂时的不舒服，是不适应嘛。那这句话也很有道理，当你感觉不习惯不适应的时候，正是成长的时候，逆境会令我们成长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这个儒家讲啊，君子得意而忧，他们很有警觉，现在这事情太顺了，要警戒警戒，逢喜而惧。我们也应该有这种心，其实早就该有这个心了，现在来忧虑已经太晚了。早在民国七十几年80年代的时候，那个经济起飞的时候，就应该要有点警觉啊，不是一味的去发展啊，不是啊，包括宗教也是太过于膨胀啊，没有实质上的去栽培人才，去在义理上的研究，在修辞上的研究，只晓得办不完的法会，盖不完的庙，你看要不要出问题啊？好，所以呢，我们呢应该忍受一下这个短暂的不适应，我们要调整一下，来换取更长远的利益嘛，这就是抉择嘛。静坐苦不苦？刚开始腰也痛脚也痛，坐不住，但你换取了是什么？更长远的利益啊，这个苦才值得嘛。那你去唱唱卡拉 OK 去放逸一下，乐不乐？那是换取什么？即刻性满足的欢愉，先换取什么更长远的痛苦啊？你要这个算盘要算一算，要算一下哈。而且呢，你这样去做呢，并不能让你心得到休息，下面都有讲啊，而会让你的心更加耗损，更软弱，无法承担压力。那我下面是列举了一些哈，即刻性满足的欢愉行为包括什么？最严重就是烟酒毒。这种麻痹大脑的上瘾行为很可怕呀，这个上了毒瘾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要戒毒是，因为我们去过那种 rehabilitation 的地方啊，不要说毒瘾，酒瘾都不得了啊，他真的可以把自己的妈妈都卖掉，为了赶快解除他的瘾啊，很恐怖的。这些毒贩是完全没人性的。第二个呢，那我们那些不讲了啊，包括这个疯狂的刷卡呀、上网啊、打电动啊，啊，还有就是抓起电话来一直打，电视看到，呵呵，我不是讲我徒弟哈、啊，看到那个睡着了呢，电视还在演，非要把自己弄得累死了才睡。第二种就是所谓的娱乐 ，entertainment， 多数只是暂时在欲望上的放逸。与满足也是不好的，大部分什么看李小龙让你血脉奋张，赶快报仇啊，被欺负得太惨了，看武侠小说也是这样的心情，再不然看恐怖片，恐怖刺激自己吓自己啊，什么贞子啊，什么什么什么，我是听说好像都没看过啊，那是什么什么什么港片也很多，什么那个僵尸啊，再不然就看一些什么新山煽情的，好，那种煽情的你不要以为是那种什么限制级的哈，包括琼瑶时代那些都是很煽情的，什么问世间情是何物啊， 都很煽情的，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哈，或者一些爱欲染着的，他是怎么样，他都是烦恼，他只会令你的心力更软弱，是不是？你心得到休息了吗？只是得到刺激而已啊，只是转移了你那个压力的源头，你不去注意而已，压力有消失吗？没有，结果是换来的是心力更软弱。好，第三种我也反对，第二种第三种都是西方最盛行的竞争式冒险式的运动和活动，也都是不好的。你坐云霄飞车有什么好啊？啊，还高空弹跳呢，还冲浪呢，活得不耐烦呢，是不是？那种竞争式的，你想那种运动伤害有多大？我这个脚就是当初的教练说上啊，没有你不行啊，我就忘记那个伤筋动骨一百天，没有我不行啊，输一场球有什么了不起的？换来我25年的膝盖，到现在双盘还是有问题，太划不来了，太划不来了。这些竞争式运动有什么好？你以为那叫奥林匹克啊？那是从那个古罗马那些贵族看那个奴隶打架跟兽斗这样衍生出来的，是没有事干了、啊，那么多人去抢一个球啊，何苦来哉？那个叫合作啊，那个叫 teamwork， 可以培养默契，培养合作吗？都是不必要。那第四种呢，就是我们太不老实。要求仙丹妙药，哎，学佛还要求什么神通加持？师父，你帮我念个大悲水，是可以念啊，不是不能念，你要符合这个条件呢、啊。你喝的人也要符合这个条件呢、啊，是有效啊、哦，但是那个效是暂时的，因为呢业力不能转移。但是你如果愿意修行，佛菩萨可以让他圆缺不生，但并不代表你那个因苦的因灭掉了，还是要得果报的，只是让你争取了点时间去修行，让你的心智更为成长以后，再来面对这个果报，就什么重罪轻受，所以也叫什么近罪远报，也有可能就是本来要先马上受报的，延缓一下，有这个可能。那下面就是思考问题了，请你们列举还有什么其他你自己的这个不必教哈，你自己列举一下，你面临压力的不良反应是什么？你去找到你的惯性模式，一定要对治，一定要对治。好，人生呢实在是多逆而少顺，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我们是一个佛教徒啊。面临这些恨逆不如意的事情，第一点不要怨天尤人。为什么？眼前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刚刚好的，眼前一切都是你很公平继承了你过去生所造的。好，所以你应该怎么样？不要去做烦恼会，他已经伤害你了，第一个苦已经苦了，就不要第二个苦。苦苦就是让你不舒服叫做苦，继续的苦就是下面的苦，你就不要执着那是真实的。那你应该怎么样？一定要先沉得住气，一定要先要处变不惊，后面才能慎谋能断，你的理性思维才能出来。不要随着境界而情绪冲动，要往道上回啊，要知道它是缘起，它是因果，它是无常，它是无我的。而我们如果用世间的权谋手段，你想要改变迎合外境来迎合你自己的欲，这就是现在的科技啊，要改变大自然来迎合我们人类的欲啊，或许一时休效终成染业，它的因果还是要回来的。没有，你要相信因果，就知道没有便宜可以占，没有占便宜这件事情，没有捷径，没有占便宜的事。世事无常多变，这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相，你越是能接受这个现实的人，你就越能够临危不乱，你越是执着说我要藏的人，哈哈，你的压力越大，你受伤越重。好， 所以呢，我们呢才能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应对眼前所发生的事，就是你一定要有经常对无常的关照才可以。反之呢，就像现在的小孩子，感情敏锐、反应过速的人呢，你就忍不住就要随着烦恼的情绪而反应，好，随着烦恼而情绪化的反应，结果浪费了更多的精力，让你的心智都耗损，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好好思维这些话哈。所以当我们呢遭逢任何变化的时候，注意避免立刻惯性反射式的反应，对不起哈，如此才能不至于反应过度。好，应该先想办法停下来，提醒自己，评估一下怎么做才有效。有一位老居士啊，福报很大，所以他经常呢可以啊直心又直口哈，所以讲话经常得罪人。他问我说怎么办，我说你念观世音菩萨念十声。后来我想不行，我要他念呢南无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自在菩萨摩诃萨。他很认真哦，他就写啊。他是不是这个太长了，我说就是要长吗？因为你的心圆着观世音菩萨，还念一个不会念的，那你是不是就不去圆那个烦恼的境界或者压力的境界？而我们所圆的是念佛念法念身，是不是让你心比较平和？所以念观世音菩萨有没有用？有用啊，当然有用。不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就是马上来救你，你自己先救了你自己啊。至少你没有随着那个情绪去反应，而这时候那个骂你的人可能走掉了嘛，你就不骂他了嘛，就有这种可能性嘛，是不是？就是给自己有一个缓冲。那这个怎么练习啊？那在没事的时候经常念啊，不是有烦恼的时候一边气一边念，当然念不了了。好，或者是我们讲这个暑期这件事情也是一样，你遇到这个明天有一个很大的压力的事情，或者我每次要跟你们讲课前，我赶快，因为你心情平和的时候啊，你所有潜力，我学生知道每次备课怎么临场发挥那么多，灵感那么多，因为我放松，所以不喜欢赶课。我有一个压力就是师父说，师父问我说，师父你这个课要讲到什么时候才讲完，你今天要讲到哪里，那你是不是期待什么，想要创造什么？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当然最后没办法改一改。但我的意思呢，这一些呢都是把禅修的道理，把佛法的道理，这才叫做佛法的生活化。本来就不是说佛法是你去上课听课去参加法会去静坐的时候那才叫佛法，佛法是要拿在你日常受用当中，日常生活当中来用的。可是呢，你的确需要一个放下万缘，没有，就是我们叫身远离心远离，远离这些恶寻思，远离这些障碍，远离这些五盖，心很沉静的时候把这个好的东西锻炼出来，你把这个全练好了，那个敌人来的时候，你的烦恼贼来的时候，你才能出招啊。所以今天我让那个玉成赶快打个电话给我昨天那个个案，我要求呢他的那个长官呢，他只要想去洗手的时候就赶快去做我那个，他洗手的时候就是不安焦躁的时候，因为他有强迫症嘛，但我也不想叫他强迫症嘛，就他感觉有罪恶或者有什么脏东西老是在自己身上，他才会有这种，这都是一种压力下的产物了。那就是你在压力下，那旁边人要提醒他，又是站在吃饭的时候你赶快说，哎，师父教你的，你赶快大小受天一下，或者要去洗手的时候，哎，别，师父教你那是叫洗心洗髓，不是洗手，就是要用这些善巧方便。所以有些时候看一个个案能不能成功啊，首先他愿不愿意改变，第二个他周遭的环境能不能配合，很重要啊。所以那个旁边的守护者，像我昨天跟他的长官讲什么，我说你多鼓励多鼓励多提醒多关怀，人都有困难的时候啊。不过我万万想不到 能够在警察界看到这样的温情呢？那个警察局局长啊，他那个年轻的警察呢，不是说那个穿着全新的衣服来见我吗？有些那个商标没捡到的，那个局长自己下来帮他捡的，我看了很感动。这个佛教徒真的是大慈大悲啊，他自己压力其实比他们都大，他这样照顾他的属下，真的很了不起啊。所以我就感动了，我也做了一个必须得成熟的诺言，就是我要带一些学生去给他们义诊，去教他们，我要送他几个水桶可以泡脚，因为他们压力太大，经常执勤是站着嘛，泡泡脚什么的。好，所以这一些呢其实都是慢慢慢慢的，好，大家慢慢看怎么样子哈，把佛法来运用一下哈。所以呢你呢停下来啊，要评估一下，要知道啊，我们是佛教徒啊，唯有依于佛法，但自观内反求诸己啊，不要去责怪外境，不要想去改变外境，只有调整自己的心跟智，当你的心智改变，就是你的正报改变，你的依报才会随之而转呢、啊。为什么去阿弥陀佛国那边是什么？地是平的，黄金为地啊，为什么？那里的人都长一样啊，没有女人，为什么？因为大家的心都是如此的平啊。当初我们这个世界形成的时候，我一再讲过啊，人都是没有男女之分的，都是身上有光在天上飞的，就是因为有这些欲，有这些事，才慢慢慢慢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正报改变了，依报自然随之而然，这才是解决之道啊。然而佛法的安心之道呢，并非你马上可以成功，所以我先谈下面一些简易的舒缓与调适的方法。不过我这边丢一个问题哈，这是我自己心脏开刀的原因之一。我的确有听说一些居士讲，怎么不学习佛法我唱唱卡拉 OK 还没什么压力，怎么越学习佛法压力越大，越学越害怕。而我们呢，的确我过去也有这样很大的压力，就是自我期许太高嘛。我讲了那个我们讲文法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千年成科啊，你服药不是一时有效啊，你要很有耐性的对于佛这个大医王，对于法这个药，法药你要有信心，你要长期的服药才可以啊。哪里有什么特效药呢？没有啊。所以呢有些时候啊，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我们应老的话，就是小乘的急症精神的复活，在我们大乘里面就是什么大事为民如上考妣。哦，我这一生不了道，我就披毛戴脚环。哪里是这样子呢？都是点点滴滴，只问耕耘，要活在当下，只问耕耘。你说我这一生就要期待，就要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贪心。你有所期待，想要创造什么，就是贪心，你就不活在当下了。而每一个人过去生栽培完全不一样嘛。你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你以为你现在坐在台上，你下一刻是什么不知道哎？只要是还没成为圣人之前，随时都可能堕落。而即使是你可能犯了很多错误，但你过去生栽培，或者你正在受很大的苦，结果那个业报结束了，你就苦尽甘来哎。永远是无常的，你不知道的。而未来就决定吗？也不决定。你过去生到底有多少业报？种了多少业还没有受果报呢？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你也不知道啊。哪能说你爱比亚加尔扬就这样拼，我这今生就一生取半？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呢，我不但要往生，我还站着往生呢。有没有听说啊？你站吧，是不是？连佛都是右侧卧嘛，你搞什么怪啊？其实是觉得很孩子气的说法呀， 是不是？这些都不正常啊。好，所以我还记得我当初也在这边讲的，且随云水伴明月。我们没修行人的云水是什么？就是我对佛法的信跟愿。不，云水就是，对不起，云水就是这个因缘有的这些无常法，生活中的无常法。什么是明月？我对三宝的信心，我得涅槃的愿。且随云水伴明月。那么你高一点就是什么？高一点那个明月变成般若波罗蜜。我经常的生活在无所得当中，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学佛三要，那是你的明月。而云水就是这个因缘怎么来，你就随它吧。但求行处不生尘，尽量求你的心里头不要生出尘埃来啊！你只能做到行就是心了。当然这边是针对这个道家的话，道家说他要穿一个绝尘履啊，就他穿这个鞋子一点尘埃都不惹，那又是一种造作。其实尘埃是你心里头生出来的，莲花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啊，但是他不离开这娑婆，不离开这众生的，不是离开这世间，另外有个出世间的，是就在这个世间去除你的执着，就是出世间的。他是事出，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那就看你的般若波罗蜜怎么样了。好，好，那我们想看下面哈。这个本来是今天赶了很多，结果居然没讲到。就是我们怎么样暂时的治标的疏解方法。那么主要的思考方向是什么？第一个，我们避开这个压力的源头，或者降低压力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什么？我们增广我们的心智嘛。一个是把分子变小，一个是把分母变大，你的压力就小了嘛。所以真的好，很重要。讲压力也好，讲任何一个事情好，你要根据佛法缘起的道理来定义，你后面的推论才有效。你要是来个好压力坏压力怎么办？那你尽量去找好压力咯，是不是？所以刚刚那样众说纷纭，那希望大家哦，因为现在真的是知见愁灵啊。哎呀，这个专家写篇文章，那个学者写篇文章，这个法师说这样修好，那个法师说那样修好，你该怎么办？三法印，你要根据三法印。三法印从哪里出来？从缘起法。你要看佛怎么说，不要听我们这些凡夫怎么说。所以我很多话一定会引给你看的，要引圣言量啊，要引佛怎么说啊。现在真的是一塌糊涂，乱七八糟的事情很多很多。所以当我们感觉压力的时候，多数人立刻会想到降低压力的源头，或者规避哈，暂时避开压力的源头来疏解压力，这是很正常的反应。可是呢，不是有时啊，是多数时候你不能改变它压力的源头。所以呢，真正的解决之道啊，应该还是尽量的怎么样子增长自己的心力与智慧，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不要自我欺瞒，不要漠视那压力的事实的存在而因循苟且。压力不会自然消失，不但不会自然消失，只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可是呢，我这边讲舒缓，就是惹不起躲得起。当我真的是没有力量来面对的时候，我还是暂时的避一下，把我的心转到一个什么清净的所缘境，念佛念法念身嘛，佛教我们的嘛。或者你属习嘛，属习当然透到无常更好嘛。好，你呢短暂的离开压力的情境，你舒缓了身体不舒服，还有你心里头的焦虑的感受，你才有机会增广心智，事情反而容易处理。很多的时候啊，我们无法处理事情，多数是因为你啊不能处变不惊，你心慌乱了。所以暂时讲转移这个压力的焦点呢，借由什么，这就是最重要的道理，专注放松的活动， 令心平静安宁而得到休息，让你的心有力量，乃至提升心的堪能性，好，让自己呢重新整理一下再去面对，这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不过就是我们如果依赖外物越多，说是我有压力我一定要上健身房，要依赖压力这个越多，反而造成新的压力源。好，舒缓压力的这个方法，不要依赖过多的外在条件，而且呢必须量力而为。好，切莫哈，这漏了一个字，切莫因此，这个字这个、就知道我打字是拉来拉去哈，切莫又因此创造新的压力源。昨天那个竹科他问我说场地要多大，我说只要人能站得起来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疏解压力，我们不需要啊，就是站在这边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现在是坐在这里就可以解决了，你只要专注你的习就可以解决。当然刚开始要用动态的内观，用动中禅，那你要给我一个站立的地方就解决了。你依赖的外境越少，这种乐容易久一点。你像你要唱卡拉 OK， 你要依赖多少条件？依赖外在条件越多的，这个乐越不容易保得住。那么最好的当然就是我们只要空气稍微流通一点，腿子一盘，乐就来了。这是乐多苦少，这种三昧乐是乐多苦少。世间的欲乐是我们昨天礼拜三也讲了，世间这些兴盛是什么难得一失，对不对？而且什么乐少苦多，而且它是什么变坏法性，一定要使坏的。好，这些我真的完全是根据，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是完全根据佛法在讲的。可是呢一般人办不到，所以呢这边我还发出去好多信，要请大家帮我排一排这个顺序啊。就是我们常见到舒缓压力的方法，求助，我是依你压力最重的这样排下来。第一个就是求助嘛，你不要自己闷在那里，现在有这么多心理智商的单位啊，社福的单位啊，有这么多的慈悲的法师啊，不过他不要骂你业障重就好啊，或者你的一些好朋友他可以聆听可以分享嘛，像张老师也好，观音线这些热线哈，他不会跟你咨商，他只是聆听分享关怀。很多人在这样情况下就好了很多，因为那个什么没人 call 你啊，某人 call 你，是没有人理睬你才觉得很难过嘛。那么你自己稍微主动一点嘛，有这么多的社会资源哈，转移负面消极的想法啊，可以学习阿 Q 啊，这是逆增上缘，这个折磨是让我成长的啊，也可以这样子啊，但是这不是最有效的。或者是什么，我暂时回避我问题，我发挥我的价值，我去做社工，我去做义工，我虽然癌症，我去服务比我癌症更厉害的啊，这都是一种转移的方法。区隔压力的累积，那我讲了，你三五不时的你放松一下，好，不要让压力呢继续的累积。你随时感觉你习不对了，感觉你现在头胀了，你就什么整顿一下心情，避免压力的累积。但是呢比较更重要是学习放松，如何改变自己，在现有非常有限的环境下做最大的放松，那只有静坐是最好的。好，尤其呢这就又教你了，我们其实在楚城有讲过，好，你要面临会有很压力大的事情的时候呢，你最好先放松，因为它会让你什么处变不惊临危不乱，让你所有的潜力能够发现，就是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当然不玩，不考的时候你平常努力是重要的，考前的放松比你临时抱佛脚好，比你那种紧张好。下面这个事情就是我提醒我自己的，不要过劳， 要有足够的休息与睡眠，还有是什么，这是后面再调到生活上的了，就是运动与饮食的调整。这个顺序呢是按照压力由重而轻的编排。那么我这后面这个 comments 呢是那个观音线的负责人他告诉的，如果就行为认知情感的调试简易程度来谈的话，要将一跟二换，三跟四要换。不过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大拼盘，你眼前能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可是这个求医与医疗呢，我在这边要多说，下面也有讲，讲这个求助哈。多数人在压力下呢，只是想什么，让自己情绪找到一个缺口，有一个宣泄的出口，找人呢倾诉谈心。所以我们呢，这个聆听的艺术是非常重要。他只是想跟你说，他未必想要听你的指导，常常是这样的事情哦。他只想求得一份有人在关心他，有这样一个关怀。他可不是来跟你，你不要以为，我也犯这个错，我以为有人来诉诉苦就是一定要解药的哈，不一定，不一定。这里面的事情很复杂，那心理智商的技巧啊，跟我们的爱语一样啊，不失爱语的爱语啊一样，不是那么简单的。好，需要的只是什么？有人陪伴他，好，有人聆听他，有人跟他分享他的苦而已。所以当你自己无法疏解压力的时候呢，你应该尽速寻求呢所有可以找到的社会资源。这个附录哈，我请那个玉成帮我查的，就是有这么多的单位哈，大概有好几页哈，我没有带下来，我们可能会没有给你们，可能就好像有一个网站名称，它是针对儿童受虐，啊，它那边把所有北中南所有县市里面能够让你打这种电话去求助的，他可以接你电话来谈的那个资源都列出来了。好，那个我忘记拿过来了。好，那个上网查也查得到，我推荐观音线哈，这个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哈，北中南都有。好，台北有台北观音线，台中也有观音线，高雄也有观音线，张老师生命线，这些也都不错哈。那么你不要讳疾忌医啊。好，其实呢有些人就是害怕面子问题，那他这个电话上呢他见不到你，好，所以比较没有这样的压力。我过去也想过就是在网络上做这件事情，就是网络的心理智商室，好，但是我又觉得不能，就是一定有些时候要从你声音也可以听出情绪，从这个观其眸子，人言收哉，这个当面的这种是更好一点，对你的观察是更容易一点哈。所谓的社会资源呢，当然呢最重要是你能信任的人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在心理智商里面很这个医病关系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取得信任，信任这件事情很重要。好，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就是 personality， 他的人格是非常非常的宽厚，非常非常慈悲又有智慧的人，是这样做，找这样的人做一个倾诉的对象是最好啊。那么令你信任，能倾吐，令你感受到被关心的情绪资源，好，也包括有形的资产资源。你可以现在工作压力，你可以去青辅会啊，去这些，去人力104啊，什么这些啊，提供工作机会，甚至于啊，有一些这个学生不是现在有学生贷款吗？好，还有一些讯息的资源呢，怎么样提供你一些建议啊，给予你一些回馈。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呢，经常是最可靠也最方便的资源提供者。但是其实呢，宗教师是一个当然的心理智商师。好，任何宗教师、老师、长辈、有经验的过来人呢，也可以提供一些有效的协助。当然，这些专业的心理智商或者社会福利机构呢，不仅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提供资讯，有些时候真的 他们还会提供像慈济啊，你有些物质上的事情，他还是能也还能帮助你的哈。不过，就是你的心力不足的时候，千万，因为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啊，不要单打独斗。台湾，我觉得是有一些恶斗的一面，但也有很有温情的一面，啊，所以你不要把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这种情境当中，啊，这个专业，好，不要要去找这个专业处理，如医师，啊。这边可能又对不起，又排版错误，怎么讲了？好，在我们社会里呢，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哈。我说我是中国人哈，有两股明显的心理辅导资源呢，不断的发挥他们功能。一个是以所谓的理性哈，未必哈，啊，是由这个精神医学啊、心理辅导啊、社会工作的专家。借着西方的这种心理学哲学的知识文化而建立的专业助人机构，啊，就是我们一般看到的这个社会局啦、张老师啦，哈，就是这种心理卫生中心啊，台北市有啊，台北市是这个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哈，啊，社区的社会工作啦、心理智商中心啦，还有社会福利，这是一种。但你晓得我们大多数人去哪里啊？大多数人一般以本土的社会民俗为基础，借乡土文化自然衍生的知识而建立的民俗辅导，那就是什么？我们有多少神坛你知道吗？有多少的庙？有多少的乩童？有多少的道士？有多少算命？有多少地理师？这种民俗系统，这还是我们台湾用的最多的。我后面会给你们这个资料，你知道行天宫收金有多少人呢？你不要小看这件事哦，你一到行天宫，在这么纷纷扰扰的进，他那样的一个墙，这样一进去，叫你先进去，很肃穆的把手、把供果洗干净，这时候就开始治疗哦。你想想我的话哦，那时候就是治疗了。然后进去那个叫什么师，我也不知道，啊，大家很肃穆在那边排队，一点都不吵闹，在那边等，啊，再给你弄一下。很强烈的心理治疗在里面，收精也好啊，什么真的有效啊，真的有效，不骗你啊。好，其实呢，安慰剂的效用大，心理作用大。同样的，我们说哦，这个人呢，心理智商一小时7500块啊，他又是美国的硕士，又是什么协会什么，这也是安慰剂嘛。啊，你去到那边，他哦一张。电影上的床让你躺在那啊，你就放松了。我告诉你，我的好一点，我的心理智商是大安公园的，而且呢，我的出手，昨天玉成跟在旁边就知道，我要调你，你不知道我在调你，这是一种艺术啊。我在帮你调理的时候，你不知道我在调理，你就根本不会去反抗，不会去反抗。像昨天那个情形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我大概10分钟取得他的信心。10分钟。当然用了一点看相跟江湖伎俩。我一看我就说你们家大概有4个兄弟姐妹，你是老幺。哦，他就服了。马上就服气了。这是从相上看的。当然也是因为我有一种大悲心的自他互依，可以看出一些事情来。好，这也是一种经验累积。我看这种相是相书上没写的相，是我自己经验累积出来的。有时候也会搞错了哈，有时候也会搞错。有些时候自己心力不足的时候，反而不要用的好。我师父曾经就教训过我：你是经过分析的呢，还是你就是知道？你就是知道最好不要用。所以昨天我跟玉成讲，那个也是因为要取得信任，我就跟他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一个也是警察，他说你是不是屏东人？当然是。我从哪里看出来？他抽烟，他牙齿上有咬槟榔的痕迹，然后他的肤色，我猜就是屏东那一带的原住民。好，从他眼睛，从那当然了，他就很服气啊。没办法哈，这是一种方便， 真正就是你要取得信任以后怎么解决他的问题，要解决他的问题哈。所以这一些就不太容易哈。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相信这些鸡同，甚至于真的吃香会不会好？
会好。
大杯水你有信心会不会好？
会好。
是真的会好，有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有强烈的。其实因为多数的病是什么？是心理病嘛，这心病还要心药医嘛。哎呀，那是三太子来了跟你讲什么事，然后叫你做什么。很多人病是这样好的，不是去看那个心理医师，看那心理医师我下面还有批评呢，等一下说。那么从这个，所以这两个呢，因为各有他的信徒，各取所需，基本理念的行为态度上不断的摩擦。像观音县就被人家检举说，哎，你没有专业的证照，你怎么可以给人家治伤？这个需要专业吗？弗洛伊德有吗？是不是？我去这次去大陆，他们现在流行要考这个证照。啊，这位申和永申教授他说：“哎，智通法师，我跟你讲啊，我在命题的人呢，我在带这个博士班的人，我没有证照，是不是？现在都是这样，专业是什么？专业是要保护自己的资源。”非要弄一个专业出来，但是如果你没有实际的实务的经验，就是会考试拿到那个专业执照又怎么样呢？就有用吗？啊，所以那彼此之间的隔阂呢越来越大啊，其实都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啊，是什么专业证照这些哈，古时候哪有这些事啊？古时候就是看他的德，看他的口碑，是不是？你很多证照也都是骗人的了。从专业辅导的立场，他们有上千个理由反对民俗心理辅导的做法，可是呢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借助于这种民俗仪式。好，甚至于我讲的哈，这点我自己要收回我一句话，就是大悲忏你不懂怎么拜啊，你去跟着拜哭一哭也好，也好，也有它的效用。你感觉观世音菩萨慈悲啊，你在那诉苦，观世音菩萨听到了也好啊，也好。但我们不能停留在那里啊，很多人拜忏莫名其妙的哭啊，很好啊，他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是不是可以信赖可以托付，而这观世音菩萨是寻声救苦啊，会解决我问题的，当然好嘛。所以我以前要忏悔哈，我批判性太强，但我希望更好，希望智医子法医子莫医医子。好，所以呢民俗心理辅导有其一定特殊的地方，吸引了无数的国民，应该好好加以研究一番嘛，不要只是反对嘛，反传统，传统有它好多好多好处啊，它能够流传这么久，就是有它存在的价值。有多少人相信妈祖？有多少人相信关帝？是不是？你破不了的，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他们心目中所创造出来一个完美的形象了，是偶像了，那种偶像不是木偶的偶啊，那你牢不可破的。所以呢心理疾病一词呢还是西方精神医学首创的术语啊，中国人顶多说笑诶，好，可能发疯了，有点不正常。然而呢要注意的事情呢，中国人的精神病的现象并不异于西方人，但由于人文化认知的结果，大家心散乱，心智没有力量是都一样的，面临的压力也都一样，可是呢文化认知的结果对于精神疾病的解释就大不相同。所以千万不要污名化，我们不一定要用那些专有名词说这是强迫症、躁郁症啊、精神分裂，不要，就是压力过大嘛，就是他心软弱而已嘛。好，中国人呢本来就有自己的安心之道啊， 啊，对于鬼神呐、祭太庙啊，是不是？你看啊，古时候要有什么天灾人祸，这个皇帝一定先到太庙中去忏悔，就是一定自己有做错了什么事啊，这种敬天呐、啊，有没有？敬天畏神的心啊，中国人有自己的安心之道的。好，而呢，并不一定啊，我最讨厌这句话了，一定要把心理学本土化，我们中国本来就有啊，什么心理学本土化呀、啊？不对的哈。我认为呢，西方专业的心理咨商处理压力的方式啊，有时甚至于他是借着发泄情绪，沙盘游戏。啊，就叫你去玩游戏，叫你去画画，叫你演情景剧，我这些我都经历过，什么情景剧治疗，你知道什么借酒装疯，你知道吗？就是我去演某一个角色，然后我就哇把我的情绪全部抒发出来。你情绪抒发，这样再一次的烦恼啊，你晓不晓得？说是沙盘游戏，就是给你一盘沙，给你一大堆昂啊，一大堆东西叫你去摆。哦，这样就抒发了，解决问题了，然后把那沙子挖一挖，看你埋了什么东西在那边。哦，这是你不敢碰触的，有用吗？情景剧，当然西方很提倡这些东西哈。寻求刺激，有些是只会让你把事情弄得更糟，压力更大。下面呢，我们下次讲，就是其实一般心理咨商有很多不足之处啊。好，我这样就要树敌了哈。上次我们见那两位，我讲其中一条，我最大的反感的一条。很多专业的咨询师有时刻意表现出一些不必要的社交修饰，好像很 nice， 很虚情假意，我跟你讲，都是装出来的，那个笑容都是装出来的。好，他的扮演什么角色，虚张声势，装腔作势，你反而觉得他是虚情假意。我曾经有一个学生，那很厉害的，那个比较躁郁型的，那心理咨商师跟他讲，你不要跟我啰嗦，我把你的答案给你。他已经被逼迫看了太多心理咨商师，都是那一套，你不必帮我咨商，我告诉你你要的答案。他倒过来逗这个心理咨商师，他是躁郁型的，非常非常聪明，反应非常快的，这就是问题啊。我那天的感觉就是真的是很不舒服，很假很假。那天我们好几个同学在场，见那两位美国回来的博士。好，我们大概讲到这里啊，下面呢我讲了，这是快要变成一个百科全书，但是里面呢我所希望的所期待的，就是有些时候啊不能一下子用很纯净的佛法解决。好，他并没有这样出世的根气，你是大悲行人一样要救他，就算是他有这样的根气，你也要有一个阶梯。好，这边里面其实有一句话很重要，你去做这种事情，不是说你要求他应该到什么程度，而是你要知道他现在在什么程度，很重要，很重要。你不要把你的价值，就像父母，你不要把你的价值观，把你的这东西硬要加在你的孩子身上，那是很残酷的事情啊，很残酷的事情。那你是一个好的心理咨商师，好的一个禅师，你是用导引的，你要自他互益，你要站在他的位置，你怎么把人看穿，取得信任？你站在他的位置，用他的心想他的事，你就把他看穿了。同理心啊，自他互益的心啊，你心理咨商师不具备这个条件，你以赚钱为目的，你会得到人家信任吗？但是我们也就是傻，就是迷信专家啊，人家越贵你越想去呢。这个有点背哥哥哈，不讲了。好，我们就这样子哈，休息哈。